欢迎来到万花读书会，今天我们来读这样一本好书，那就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哲学博士董铁柱教授编撰的《演而优则仕：世说新语三十六计》。这是别具一格的有魅力的魏晋读本，他一反老生常谈，认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是真性情，也不是所谓个性的觉醒，它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从而获得声誉、地位、官阶等社会性利益。而所谓的风流，也只不过是一种精心且刻意的营造罢了。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门，在作者看来，这是名士们谋求脱颖而出的三十六计，是名士们刻意表现的特质，目的是打造一个个专属人设，塑造自己想要的社会形象，从而跻身所谓名士之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魏晋之际的这些大名士，哪位的演技更为高超吧。在新婚之后，女婿应该如何在丈人家中表现呢？世说新语文学一章中，西晋裴侠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答案。裴侠与王太尉王衍的女儿成婚，婚后第三天，王衍的几位女婿便在王家聚会。这些女婿们几乎都拥有显赫的地位，其中大女儿嫁给了贾皇后的亲戚贾密，小女儿则嫁给了太子司马昱。当然，裴侠也是出身名门，王裴两家都是望族，这场婚姻也是门当户对的。在这样的场合，王裴两家的人都到齐了，大家所要做的就是清谈。恰好当时在座的还有著名的哲学家郭象。郭象以善清谈而闻名，口若悬河这一成语最初就是用来描绘他侃侃而谈的场面的。郭象主动和裴侠展开辩论，郭象讲的气势磅礴，而裴侠则应对自如，在座的各位都极为佩服。王衍颇为得意地对大家说，你们就不要再挑战了，否则就要被我的女婿搞得狼狈不堪了。此篇故事涵盖多个值得玩味之处。首先，在这样喜庆热闹的场合下，人们并非玩出扑围棋或比骑马射箭，而是喜欢观看主角与他人进行倾谈，而众人则旁观。其次，若此类清谈展现出高水平，则可获得他人的尊敬，简而言之就是让人很有面子。显然当时王衍对自己女婿裴侠的表现相当满意。再者，郭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颇为有趣，他的故意挑衅到底是单纯的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让裴侠难堪呢，还是为了配合裴侠凸显其对玄学的理解和辩论之才，从而获得老丈人的欢心呢？亦或者只是为了给王衍做托，让大家知道他女婿的厉害呢？在那个时代，清谈是名士们聚会时的首选。世说新语文学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知道林、许寻、谢安等人聚在王蒙家。谢安认为这次群贤毕至的聚会机会难得，应该一起进行清谈。于是许寻便询问主人是否有庄子，恰好主人家有庄子的《渔父》篇，因此谢安根据《渔父》选择了讨论的主题，让大家一起来谈论。知道林第一个发言，讲了700多个字，辞藻华丽，论述精致，大家都赞不绝口。然后其他人一个接一个的发言，最后是谢安出场，讲了10000多字，精妙绝伦，众人无不敬佩。这则故事与前一则故事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强调了名士聚会时的清谈氛围，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此次聚会的所有人都积极参与了讨论。如果说前一则故事中的裴郭二人是表演者，其他人是观众的话，那么此次聚会中的所有人都是表演者，也是互为观众。当然了，这则故事的主角还是很明确的， 在整个过程中，谢安的才华表现得尤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许询问是否有庄子的这一细节。尽管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而玄学主要探讨的内容是老子和庄子，但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像知道林和谢安这样的清谈大家，对庄子似乎也不是完全熟悉的，至少不能烂熟于心。因此，为了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讨论的话题，他们需要现场找到庄子的文本。在对庄子的文本并不非常熟悉的情况下，名士们对庄子哲学的阐发，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固有思想的即兴表达。与其说这是对庄子哲学思想的探讨，不如说是一种文字游戏和表演。同时，许询问王蒙是否有庄子这本书，而非直接要求王蒙拿出来。这表明庄子并不是名士们家家必备的读物。王蒙家里只有《渔父》一篇，而没有《逍遥游》或《齐物论》这样的核心篇章，这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于那个号称对庄子思想非常推崇的年代的思考。当时人们对庄子的重视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庄子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在魏晋时期传播的呢？如果说这些名士对庄子哲学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了解，那么他们又为何动辄在聚会的场合以庄子哲学为主题做清谈呢？庄子哲学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亦或我们也可以问一句，哲学或者说是中国哲学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可以成为他们在公共聚会时的谈资呢？感谢您的收听，中华书局聚珍好书，我们下期再见。